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利未记第九章，今天我们读15节到21节。亚伦带着他的儿子们开始祭司体系的侍奉。亚伦先为自己献上公牛犊为赎罪祭，又为自己献上公绵羊为燔祭，接下来他就带着儿子们第一次替百姓们献祭。我们来读15节，他奉上百姓的供物，把那给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宰了，为罪献上，和先献的一样。亚伦为自己献的赎罪祭，只有公牛犊的脂油，包括肝上的网子和两个腰子，烧在祭坛上，剩下的整只公牛犊要搬到营外，烧在倒燔祭灰的地方。亚伦为自己献的燔祭，整只公绵羊切块洗净之后，都要烧在祭坛上，燔祭的火慢慢烧，直到整只羊都成灰。燔祭的香气要达到神的宝座，蒙神悦纳。接着亚伦就带着儿子们替百姓献赎罪祭，这赎罪祭是要献在祭司的燔祭之上。在这里经文的记载很简洁，只说祭司们宰了公山羊为赎罪祭，是为百姓的罪献上，和先前一样。这里应该是指利未记第4章22节到26节，祭司要把公羊的血抹在祭坛的四个角上，把剩下的血倒在祭坛的角那里，又要取下公山羊的脂油烧在燔祭坛上，因为赎罪祭的血没有带进圣所，因此赎罪祭的肉要照着利未记6章24节到30节所描述的，就是献祭的祭司要在会幕的院子里吃，而煮祭肉的瓦器要打碎，煮祭肉的铜器要刷净擦亮。在这里埋了一个伏笔，到第10章我们就会读到祭司们在吃祭肉的事情上犯了错，到那时候我们再来看摩西和亚伦是如何处理。接着我们来读16节，也奉上燔祭照例而献。祭司们替百姓献完赎罪祭之后，接着就要替百姓献燔祭。百姓们是献上1岁的牛犊和1岁的绵羊羔为燔祭，他们要宰杀燔祭牲，剥皮切块洗净，然后把祭牲完全摆在祭坛上，慢慢焚烧，直到这两只祭牲都完全成灰，蒙神悦纳。到这里我们可以盘点一下烧在祭坛上的祭物有哪些。第一项是大祭司的赎罪祭，公牛犊的脂油和腰子都要烧在祭坛上，分量不算太多，脂油烧得又特别的快，这些大概1个小时之内都能够烧成灰。接着第二项就是大祭司的燔祭，这是整只公绵羊切块洗净之后，全部要烧在祭坛上，这可能就要烧好几个小时。而第三项是百姓的赎罪祭，这里只取下公山羊的脂油，它是要加在大祭司的燔祭上，大祭司燔祭的公绵羊应该还在烧，把百姓赎罪祭的脂油加在这燔祭上，脂油应该很快就烧掉了，同时也加速了燔祭的燃烧。接下来第四样就是百姓献的燔祭，这里他们是献上牛犊和羊羔，都要切块洗净，并且加在还在燃烧的公绵羊之上。百姓所献的燔祭体量相当的大， 又烧着慢，这燔祭的燃烧应该又需要好几个小时。到这时候，我们可以想象祭坛上已经摆满了祭物，燔祭的香味袅袅上升，它是献给神为馨香的火祭。接着我们来读17节，他又奉上素祭，从其中取一满把烧在坛上，这是在早晨的燔祭以外。接着亚伦就要替百姓献上素祭，在第4节，摩西要他们带调油的细面来做素祭，亚伦就要从其中取出一把加在正在焚烧的燔祭之上。圣经这里特别加了一句，这是在早晨献的燔祭以外。祭司开始供职，每天早晚都要献上燔祭，同时就要加上素祭，而现在献的素祭是在那个之外。这素祭应该是下面平安祭的一部分，这素祭是加在正在燃烧的燔祭之上。素祭里面要加上乳香，这就带出一股淡雅的香味，夹在浓郁的燔祭香味中，这两股香气袅袅上升到神的宝座前。一方面，神喜悦人完全的奉献；另外一方面，神也喜悦人在复活的生命中活出满了美德的生活。而这两股香味又遥遥指向1500年后，神的爱子耶稣基督要过完一个完全的为人生活，又将自己毫不保留地完全摆在祭坛上，这就完全使神心满意足。接着我们来读18节，亚伦宰了那给百姓做平安祭的公牛和公绵羊，他儿子把血递给他，他就撒在坛的周围。献了燔祭和素祭之后，亚伦要为百姓献平安祭。平安祭是神、祭司和献祭者共享的祭，而在第一次的献祭中，百姓们要献上公牛和公绵羊为平安祭。亚伦在儿子们的帮忙下宰了这两只平安祭牲，亚伦要把祭牲的血洒在坛的周围。这时候百姓已经为自己的罪献上了赎罪祭，罪性已经对付了，这时候又要把平安祭的血洒在祭坛周围，这是见证平安的根基是立在稳固的救赎之上。接着我们来读19节，又把公牛和公绵羊的脂油、肥尾巴并盖上的脂油与腰子和肝上的网子都递给他。平安祭牲的脂油和腰子都是要烧在祭坛上归给神。这一次献平安祭有两只祭牲，祭司们就取了公牛的脂油、肝上的网子和两个腰子，又取了公绵羊的脂油、肝上的网子、两个腰子和公绵羊的肥尾巴，都是完全照着神吩咐摩西关于献祭的条例。接着我们来读20节，把脂油放在胸上，他就把脂油烧在坛上。这两只祭牲要献在祭坛上的祭物体量相当庞大，祭司们就先把这些取下的脂油摆在祭牲的胸上，亚伦再把脂油、腰子、肥尾巴一个一个的摆在燔祭坛上焚烧。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祭坛上已经摆满了燔祭的肉块，并且也在慢慢的焚烧。当亚伦加上平安祭牲的脂油，每加一块就马上失火发旺，并且发出浓郁的香味，直到亚伦把脂油全部都烧在祭坛上。接着我们来读21节，胸和右腿亚伦当作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都是照摩西所吩咐的。这两只平安祭牲该烧在坛上献给神的，全部摆在祭坛上之后，亚伦要拿起胸和右腿，这里有公绵羊 的胸和公牛的胸，还有公绵羊的右腿和公牛的右腿。亚伦要拿起来在神面前摇一摇，作为摇祭，这是归给祭司的份。如果我们读利未记七章31节到33节，在那里写着胸是要做摇祭，由祭司们评分，而右腿是要做举祭，是归给献祭的祭司。因为在这里是第一次祭司们替百姓献祭，因此亚伦和他的儿子们都一同参与侍奉。因为所有的祭司都参与了这一次的侍奉，因此胸和右腿都是要在神面前摇一摇，向神献摇祭，就是胸和腿全部要由众祭司们一同来分享。这两只平安祭牲剩下来的部分就要归给百姓们，他们也要在神面前一同来享受。祭司们开启了祭司体系的侍奉，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照着摩西所吩咐的。到这里祭司体系第一次尽职侍奉就快要完成了，而剩下来的几节就告诉我们祭司侍奉所产生的结果。这一段我们明天再读。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看到亚伦带着儿子们开启了祭司侍奉的体系，并且第一次替百姓献祭，他们小心翼翼地做每一项侍奉都是完全根据神告诉摩西的。虽然他们做的每一个步骤，奉上的每一个供物，到了新约都有特别的属灵含义，但在当时亚伦和他的儿子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只知道照着摩西所吩咐的。其实这就是对祭司的要求，到了新约也是一样。当我们明白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的吩咐，很多时候虽然我们不清楚它背后属灵的含义，或者为什么神要我们这么做，作为祭司我们就是顺服并且忠心的执行。今天我们在教会中侍奉，如果我们仔细读保罗的书信，它都是关于教会的建造。保罗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教会中弟兄姐妹之间应该如何相处，应该如何一同向神献上敬拜赞美。虽然保罗所吩咐的有时候和我们天然的观念不一致，但我们也是要放下自己，就忠心地遵守神的话，这样才能够蒙神悦纳。我们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在旧约你预备了祭司体系的侍奉，到了新约为了你的教会，你也兴起许多弟兄姐妹愿意来服侍。主啊，帮助我们看见旧约祭司体系的侍奉其实就是新约圣徒侍奉的一幅图画，帮助我们明白这幅图画背后的属灵含义，以至于我们在教会中侍奉圣徒的时候，我们不轻忽，我们愿意在每一个细节上都跟随圣灵的带领，让来到神家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得到按着神心意而有的服侍，每一个人都能够被带到神面前。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